大家好，我们是壳中茶话会，我是罗夏，
我是老彻，
我是妹妹。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它有一个起源，在我说这个起源之前呢，先让我们的嘉宾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哦，你们好，我叫杨洋，我是前内衣设计师，是前就是已经算是退出这个行业了，但现在也还是设计师，叫多媒体设计师，正式的称号是这样。哎，你们好。
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本期的这个题目。我们这个本期的题目呢是说，是一个问句：如果一个男人想穿裙子，他有什么选择？他是这个事儿是怎么起来的呢？是我们之前录播客的时候曾经开玩笑说要给老彻送裙子，存着一个促狭的心理，就是说给你送了你也不会穿啊。他说这可不好说，你送了我就敢穿。然后就我们聊着起来呢，然后我就想说，哎，这好像正经是个事儿。
是啊，
我就准备去选一选。
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你居然没有把这个认真对待，我很失望。
对，这事儿过去多久了，怎么还没有？
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吧，应该。
两个月还行吧，两个月。
对，
再等一会儿。
我本来想啊，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吧，反正你要送我一个东西总是好的嘛，就问一问，你还当真了？哎，我就好失望啊。
嗯，对，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是我发现他把这个事情还认真的期待起来呢，我也有点愧疚，然后我就开始去搜罗去找。昆明这边呢有一家，它是很多家，它是一个集成式的这么一个市场，有的是古着，有的是外贸，你还能在那个里面找到不知道哪个年代的皮衣，一整张的羊皮，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因为我不会鉴定这个皮具，反正就充满了仓库的味道。这个地方有的专门卖鞋，有的专门卖包，我就想说去逛一逛吧，看看有没有什么衣服是能够选的，就带着这样的期待去逛。逛了一下午，结果发现不好选，非常不好选。就是，我就跟老彻说，感觉有的衣服，好像是好看的，可是没有你的尺码；有的衣服有你的尺码，可是你穿上去，我感觉可能会有点奇怪。然后我们俩就聊了一下这个事情。
嗯，就是我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因为就是我其实也没有想象到还有其他可能。然后但是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礼物收到了，但是不一定有机会真的穿上去。 对
我就说，难道只在家里穿吗？就是像睡衣或怎么样的，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点包袱，我就觉得说不想敷衍吧。
嗯，你还是想证明一下你自己的审美。
我觉得这太认真了，就是我就听得都很感动啊。你们这个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是就早就选了一个可能超大号的，然后就是那种腰带是你可以勒，自己把它系好，就可以了，就那种感觉，好像有点太就随便打发生的那种感觉吧。但是颜色一定要特别明亮，那就是特别特别炸的那种。就可能就如果我要送裙装给男生朋友的话，肯定是这种心态吧。我觉得罗夏太认真了，为对方设想，就是这个得日常可以穿那种，是吗？
对，因为既然他说他有勇气穿，那我就考虑到说你穿出去能不能，就是因为老彻他是一个异性恋人士，我就想说你穿出去会不会受到这种别人眼光的非议，会不会有这个压力。那如果是一个很时尚的穿搭，是不是会好一点，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
北京的街上确实各种怪模怪样的人都有了，但是确实如果想找一个穿裙子的男的，反正并不是每天都能，就可能也不是每个月都能看到的，也可能不是每年都能看到。
是不是在央美就很普遍呢？
央美，
什么央美、北电、中戏，
这不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吗？我是
对呀、
啊，我就是北电
毕业的。你很有发言权呐、啊，你很有发言权呐、啊。难道你不应该说，校园里面没有一个穿裙子的男生就不叫艺术学校吗？
也不会啦，不要太高估这个什么时尚，就可能会
那还。我印象中没怎么看到过，除非是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学校当初会有动漫节，然后就是有那种女装大佬过来玩，就那个样子的是有， 但是你要是说日常在校园里头能看见一个穿女装的男生，可能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
对，在北京的话可能也还好吧，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还没有在北京就是生活过时间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大城市的话，就是你看到路上有人感觉什么奇装异服的，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确实是有，甚至于我的同学还有我们当时的那个班主任，我班主任年纪很轻，就比我大两岁，他们会穿，但他们穿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穿一个女生的裙子，我留了很长的头发，我把我头发染了十几个颜色，和另外一个男生把他外公或者是爷爷的军大衣翻出来，然后里面就只穿一个裤衩，然后不穿背心，直接套一个军大衣，然后背一个就那种草绿色的那个水壶，
嗯，就是那种军用水壶，我知道，嗯，
啊，配一个毛，对，配一个毛主席像章。就是他们出现的情况都是想要用服装来表现说我不是一个很乖的普通的人，我是一个艺术生，我是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对，你街上都走着西装革履的人，而我穿着一个女装走来走去，我是个男的，
就有一种 cosplay 的性质。
对，
嗯，
和 cosplay 很像，它依然不是一个日常的展示，而且那个是可能大概10年前了吧，还不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好像现在更多那两个都是异性恋男生，他们还没有在这个比如说跨性别或者是异装癖的这个讨论范围内，他们就只是说我就喜欢穿奇装异服，我就是搞艺术，他就要刷这个标签。
嗯，那我觉得就作为云南人的话，我们就是什么少数民族，有没有什么族应该就本来就是要穿裙装的，就是男性也要穿，这个有吗？好像
少数民族我知道的呢是比如说像傣族穿的那个，它不叫裙子，叫拢髻，他们直接就是音译过来的，它就是一块布，然后它整个把自己往你的身体这么围一围，然后扭一扭打一个结，然后就把那个结反过去一扣啊，如果你要过河，你就可以把它拎起来，把它系在自己的腿间，然后它就变成一个短裙。如果你觉得有点冷的话，你就放下去。如果你有一个小孩要照顾呢，你就把你的腿劈开，然后把那个布绷起来，然后孩子就放在那上面，你就可以用手解放双手，玩手机、看报纸什么的。男女老少都是这样穿的，甚至你路过一个大河，你想洗澡，你就脱光去洗一洗，那块布呢，就挂在树枝上这么一晾干，然后套起来就又走了，因为很热嘛。这个是傣族的拢髻，然后缅甸、老挝、泰国也都会穿，然后其他的民族我了解到的，他们都是男从女不从，就是男性的服装已经极大的被汉化所改变了，他们有的甚至是只留下一个帽子或者一个小马甲，其他的部分都是裤子、衬衫，有的是西装，就是可能他穿了一套西装，戴了一个很花的帽子，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女性保留的民族的元素要更多一些，但实际上男性穿裙子，其他的民族我知道的并不多，都还是裤装，女性的像百褶裙，像彝族的那种百褶裙是女性，然后男的还是以黑为主的衣服裤子这样子。
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最直接能想到的思路，就是如果现在全人类都是赤身裸体的，然后你就想要让它包裹住，然后就是你又要御寒又要蔽体，那你可能最直接能够想到的就是拿一块布简单的一围，对吧？
对，
这是一个就是应该是服装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形态，就是包括我记得好像就是汉族人在古代的时候他也是穿裙子。
是，
对，也或者叫什么长袍，对吧？
长袍其实可以理解为是裙子。
是，
对啊，
因为它是可能是最简单的，你只要两块布这么一围，然后挖三个洞，头露出来，手臂露出来，那个叫头冠衣，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比较古老，应该是汉代就有的一个服装的一个形式，然后里面外面再褂子什么的加一加。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想一想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为什么就是到了现代化的今天的这个社会，就是 我反而我想穿裙子都不能穿了。
对啊，就是女性我们可以选择穿丝袜高跟鞋，我们可以穿裙子对吧，我们也可以穿裤子，也有女士的西装，也有女士的这种长靴短靴，可是怎么男的就不能穿高跟鞋了，男的就不能穿裙子了？如果你穿，你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而不是一个主流的路线。
我觉得其实和国内目前的环境有关系吧，就是因为我现在住在爱尔兰嘛，有7年了，然后我日常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有男的要穿裙装的。
那这是他们的那个风俗吧，应该是
他们的民族服装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那个
苏格兰，那是
苏格
兰啊，
哎，那种是比如说特别在他们有什么球赛的时候，就那些球迷会可能就会穿出传统服装来表示支持，有的会这样。然后但是日常看到穿裙装的话也是有，就是KOL 那种搞时装的。然后另外的话你看得出来也是，就是你知道他是故意要穿的，就好像很搞笑，就很惹人注目那种，就什么样子的都有，就偶尔可以看到。而且哦对了对了，就这个月其实是爱尔兰的Proud Month， 就是6月份，就是爱尔兰的同志月吧，
骄傲月。
对对，他整个月都是现在这个彩虹旗，到处都是，所以现在看到的话也是更正常不过，所以可能就是国内目前的环境有关系。就其他地方的话，就如果我们比较日本的话，我觉得日本上见到有人以日常然后有点要时装为主的话，穿裙装应该觉得也不是很奇怪。
有一个日剧你们看过没有？就是他就是想要做女生，所以她会很精心的护肤，然后打扮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化妆的技巧。那个面试的时候就问他们老板说，会介意我穿女装吗？然后老板就说，只要你把工作就干好了就行了，我不在乎你穿什么，你就光着来，我也没意见。
这
我看过那个剧，
很短，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去搜一下题目。
挺魅惑的，她好漂亮。
他是那个
至尊纯
宠物情人的男主角演的哦。刚刚那部剧就叫女子的生活，
是就是他。我为了做这一期节目呢，就采访了一些朋友，然后我请这些朋友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男人想要穿裙子他有什么选择。我找了一圈我都找不到一个人跑出来跟我说，男人穿裙子就是变态，他就是有毛病，我找不到这样的人。
就是这种答案是一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个主流的声音吗？
怎么可能？就比如说就问一下什么你认识的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可能应该会这样说吧。就是
怎么可能找不到呢？没有，跟你同一年龄的人，很多人甚至连男生穿紧身衣都觉得很不舒服呢。
怎么样的紧算紧身？
不应该穿的。
是那个舞蹈练功服那样的，还是说就是只是一个南极人保暖内衣？很
你不正经的人穿这娘娘腔的衣服，我这是复述原文，就穿紧身衣都会这样觉得。
可是如果是健身的人，就算穿衬衫也会很紧身的。
我不知道是那个人他给我转述，他说看到某个人穿那身衣服都很惊讶，觉得不是正经人。他说甚至比打赤膊更让他觉得不舒，觉得这个人很怪。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就是说现在上海不是很多这种公共场所都可以开始营业了吗？然后澡堂子也开放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进去洗澡可以，但是你不能摘口罩，所以就是大家坐在澡堂子里头就是说都赤身裸体，然后戴着口罩，然后就是说好色呀。
天哪，我
好像是挺色的。
我是想说，就是因为我之前想就是关于服装的这个区别的时候，就想说我通过给老彻找衣服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女性的服装全部都是自带凝视和展示的。就我拿出找到一条淘宝的裙子，我想说哦，这条裙子肩宽不行，它塞不进去，这条裙子 哦，不行，他没有胸部。那条裙我说啊，这个收腰，可是他的胯那个地方就不行。就发现女装全部都是带着这种凝视，要展示女性的这种曲线线条。
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还在想，就是我还在想，如果你找的应该就是下半身的那种裙装，不是连体裙。应该可能会容易很多
啊，是是是，
没有去找那种，对，
有找，就是半身的话就会好找一些，就是要么就是那种褶裙，那种褶的，就是很像苏格兰的那种民族服装那种褶裙，有纯黑的，也还挺好看的，然后也有就是那种垮裤。褶裙的话呢，我还是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比如说男生裙子，就会出来一些那种很潮的年轻小伙，他们的穿搭呢就是一身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可能就是里面穿了一个裤子，然后再套一个褶裙，再加一个外套，然后在裤子和裙子之间呢，可能有一个链子或者是有一个材质上的区别，你就会觉得它黑色和银色或者黑色和白色之间交织还挺酷的。大家就说啊，男生有什么好不能穿裙子，就很酷啊，或者露出他的上半身的一个花臂，你就觉得这个很正常，这种人就是什么衣服都可以驾驭啊，就是完全。能够实用的方向就只有这个方向，就是能穿出去的，其他的穿出去都会忍不住把它，我作为一个耽美小说的读者，我就会把它想象成很善于做菜的人妻，你知道吧，男妈妈就是那种感觉，要么就是软酸软气的，哎呦讨厌，就会这样，就是他的大高个。
那老策自己有没有就是想象过，就是自己应该会是什么样的裙装？你想，因为你是唯一的男生，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问一下，因为我估计你在听朋友说要给你寄裙装之前，自己可能没有想象过自己要穿裙子，然后是什么样的款式。
对，
你现在有设想过吗？
其实我后来他们说这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想象到。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对这个没有关注，还是就是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呢？我能够想象到的无外乎也都是比较主流的，比如说一个连衣裙，或者说像他刚才说的这种。
就是一个长 T 恤，然后抚着自己的肚子，手上拨一个念珠，像一个大和尚普度众生。
那我倒没有。对，就是
要么就是棉麻的那种一个心形的领，然后长长的，然后穿着一个夹脚拖鞋，就好像忽然辞职跑去印度搞灵修的白人。就是你看这些衣服，只要说描述出来，感觉都是
有一个
人群的画像，它背后全都是携带一些文化的小标签。
就是其实如最一开始我想的就是，我可以女装一下，但是对，
很好，
要化妆吗？就是你说的女装一下，这个是只是服装吗？还有包括什么装扮有没有？
可以化妆。但是我觉得不一定。我其实如果女装的话，我还是在想怎么样好看啊。如果是化妆好看，可以化一下。但是如果觉得素颜就这种，我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本身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但如果说素颜的这个质感跟这个女装也能够有一个有意思的化学反应，也挺好的。但是因为我这个杨洋可能不知道，我本身我没有头发，我是一个光头。啊，然后，
嗯，
而且他身高有1.8米，所以在尺寸上就非常的泛男，
那种绝世名伶
啊。什么？
我想到是绝世名伶，就涂了口红，然后
一身亮片，
然后
是不是变装皇
后吗？对，然后
在舞台上。
后来，但是后来，罗夏的态度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些设想它都不是日常的，它都是你需要就是超出日常去做一件另外的事儿。
然后通过这个选择，我就发现就是说，假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他就是有一个，比如他是就喜欢异装癖，有这么爱好的一个人，或者说他是一个跨性别，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但是作为一个日常的选择，原来我是有一个审美取向的。 我认为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好看，可能我自己也不会，我也不会去买，我不会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特别的艳丽，特别的招眼，特别人群中闪闪发亮，然后可能我下意识就认为我帮朋友去选择一个东西它也应该是日常以及耐看的，我就不会给他选一个全都是亮片的旗袍，或者全部都是珠珠的什么吊带背心，然后还要给他找一个符合他尺码的红色高跟鞋，就是可能就不符合我的审美，也不符合我对他性格的了解。如果是给张国荣先生选，那就可以走那个路线，他有那个性格。可是老彻，我又觉得好像不合适。
我是什么性格？
你的性格好像跟我前面说的那种，就是长裤，然后一个褶裙，然后一个很长的黑色的大衣那样的叠穿一下，好像还挺适合的。
听起来还有点那个日本那个三本药师。
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像的。
哎，其实艺术院校那样，就山本耀司那样穿的人还是挺多的。
是这几年，
这个，
我觉得这几年大家会认为像这样穿它是有格调的，是有品味的。然后就前些年之所以会流行狠话的东西，我觉得是因为被憋坏了。就是我比我们再长几岁或长十岁吧，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搞艺术的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穿的花花绿绿的，因为已经被憋坏了嘛，中国人我一定要唱一些情情爱爱的。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好像已经不是那么的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土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是上一辈的东西，所以我们要
没有，其实我
你就不用说了，你是一个爱看渴望的。
对啊，你一个爱看渴望的妹妹，你是上一辈的妹妹。
没有，你不觉得其实花的东西很难搭配吗？你要是一身黑一身灰，反而就少了很多配色的担心。
都其实你要想要搭配好都难，只是一身黑这些东西可能它符合我的审美，我比较喜欢极简。
那这样我就有点好奇，就是罗夏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最近一次就因为什么某个特别场合或者因为某个什么原因，然后你需要穿的就是好像突然很奇怪，就是要很炸那种情况，你有没有？然后你会不会愿意去穿什么？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没有，我是一个热爱幕后工作的人，只要能不出现做主角，我就一定是喜欢做一个配角，给别人打辅助。如果非要出现，我可能就是一身黑或者是纯色，我的衣服纯色为主。花衣服我也不喜欢，我觉得我也不适合。
那有没有比如说像就是什么叫什么万圣节有没有打扮过什么，或者说是谁谁谁的生日，或者你们要搞什么服装主题，这样也没有吗？
或者说老彻就是想看你穿一个什么特奇怪的，你就满足这个小小的心愿。
我可能会在我的，
哎，对，聊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可以反过来，
就是
反过来要求罗夏。如果之前是零的话，现在就在很期待。
我可能会在我的这个服装体系，就比如说你有一个主题，我可能会在我的服装体系里面加入某个元素，但是不大可能，我没有出现过完全弄一个就是完全。
我觉得罗夏做过的最奇特的打扮就是染那个爆炸头吧，
烫。
因为罗夏做过
的没有爆炸，就是烫啊，对对对，烫了一个，还是在睡着的情况下被迫烫的，我也不知道，醒过来以后吓死了。
然后第二天就把它弄直吗？没有，就修剪一下。
没有弄直，把它盘了一下，盘成一个丸子头，用了100个发卡把它给它搞下去。因为我就接受不了，就别人看我就浑身不舒服
啊。你是
一个想变成透明的人，
你是会在意其他人的凝视的
啊？原来如此。我是想做透明的人，原来就是，原来是这样。我以前说过，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黑色，还有就是其实黑白灰所有的纯色我都比较喜欢。然后呢，我穿衣服呢就很喜欢这种追求这种低调，你知道吧？我认为这是一种低调。可是结果发现，假如你去到一个聚会里面，大家都穿得非常招眼，就非常的花花绿绿，你一个一身黑的人真的是太显眼了。就融不进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某些人聚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比如选一个灰色或者是杏色肉粉色，它还在我的这个 莫兰迪色系的这个体系里面，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招眼，就在人群中我就又消失了，这样我就很满足，就是这就是我的爱好。
对，我觉得你的你对服装的这个在意的东西，然后你的想法，还有你自己的这个，你自己有你自己的系统吧，你自己知道都知道这什么色系了，对，名字都知道。我觉得我跟你比这种差很远，就是我觉得我是对，就完全就是
没有，
就没有什么，就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可能是二手的，然后就随便路上遇到买的，不是像你刚才说是专门什么那种昆明那个什么市场就是去找，不是那种潮的那种，反正
古着店，嗯
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人是对服装的看法，然后还有你觉得服装会让你在人群中怎么样，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哎，你们有听到这个警车？
哎，不好意思，你这个声音
着火了吗？
不是着火，但经常有这样的。我在都柏林市中心，
都柏林这肯定也有像类似这种 vintage 的这种店，
那肯定的。
对，但是其实真正的二手服装店嘛，它是以那种叫什么慈善为名的，它不挣钱，然后它是真的是非常便宜，然后有那种就是卖给潮人，就专门想去有其他的和 fashion。关系比较大的那种，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是10倍、20倍，虽然都是二手的，对，但是他这边有那种就是很多都是叫什么，都是叫甚至就叫 charity shop， 就是说
他就是慈善，写在门口的，
对，就是
慈善
商店。好多衣服，像我，因为我人比较娇小，然后我在这边买衣服大部分都是童装的尺码，然后童装的价格都是便宜更多。
哦，那也太好了呀，
价格上还好。
这个童装在设计上会有什么区别吗？
就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这样，它好像我觉得在印象当中，在我出国之前我就觉得外国人的童装怎么好像就是像大人的衣服，然后尺寸小一些，就是它没有那种就做的很幼稚的东西。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它变了，就是可能最近这10年或者10多年，因为不是后来有他们不是建立了什么工厂都是在亚洲，就是赚你便宜的劳动力，然后我觉得因为工厂在亚洲的话好像受到了这边的影响，因为他们童装变得越来越就有很多那种特别夸张卡通的东西，就是你就大人没办法穿的。
我感觉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当然是在国内看到这些童装，它其实在给小朋友设定一种形象，是他的这种理想当中的一个形象，就是你是一个阳光的快乐的一个小孩子，然后你喜欢那个可能有些卡通的，就是啊，你喜欢这种卡通人物，然后每天都很快乐、阳光，我不知道怎么讲，
可爱，
这是一种角色的设定。那
我以前就是想起之前给拍过一个小朋友，就是那个时候做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自以为觉得是很可爱的一个想法，就是找到这种家里面有女儿、有儿子的这种家庭，然后去拍小朋友穿父母的东西，有的嘛就是孩子比较小，就拿了一双爸爸的靴子，把他整个就放进去，一个小男孩套着爸爸的靴子，就有一种这种反差感嘛。然后有的呢，我就想说，哎，小女孩可以穿一穿妈妈的衣服，找个 T 恤什么之类的。结果有一家呢，他们家的妈妈呢也是一个时髦的美女，然后女儿呢也很漂亮，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我给他找的这种我觉得可爱的，比如说一个拖鞋、一个 T 恤什么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选了一个，他妈妈的高跟鞋，然后加一个裙子，然后头发上还别一个蝴蝶结的发卡，然后他就这么弄了，然后就拍了。然后这个小孩呢，确实有一些很成熟的神情，有的孩子确实是会很世故、很成熟的。 当时那组照片发出来以后呢，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耶。
其实哎，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我小的时候好像一直都不太愿意被打扮成那种样子，就是你知道那个现在我们看有那种小演员拍的那种建组照
啊，
就是对，就是给那个各个剧组嘛，演员就是小演员，他也要去建剧组，然后给各个剧组建的拍的那种建组照，然后就是弄一个西瓜头，然后穿着个背带裤，然后那种色彩很明亮的，整个人还要设计点搞怪的那种造型，然后搞怪中又带着天真和幼稚的那种，我想，哎，我也就我在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是很酷的，这样太傻了，这样太傻了，就我其实我都很怀疑，这是真的有小孩子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大人对孩子的想象。
嗯、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奇怪的纽约的什么电台，就是平时偶尔会听到，然后他们在节目中间会放一些小孩的采访，就是说你有什么理想啊干嘛的，有个小孩就说我希望我的衣服都是彩色斑斓的，然后还有小孩说什么我希望没有人可以戴 poop 的帽子，就是不要戴屎的帽子，我就在想这是哪来的，谁有这种东西，
戴什么帽子
poop 就是屎粑粑，
哦哦哦 poop 哦哦
这我觉得也很难说了，但是我觉得对色彩的喜欢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其实不是分年龄层次的，但是如果出于就是一个希望不太会在群众里面被人注意到的话，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伤心的，就是出于这种原因，然后我不知道
啊，悲伤吗？
对啊，我自己觉得会，对，我觉得对，有点就是feel like sad for you some，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可惜吧的感觉。
但我觉得你说的那句话很有意思，你刚刚说你觉得一个人如果穿衣服是为了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是件蛮悲伤的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发达国家，如果是因为我在爱尔兰的时候，一开始一两年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他们穿衣服的颜色其实是非常灰尘的，就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然后灰或者是那种非常非常深的蓝色，然后我估计越往可能北欧什么的，他们的这个日常穿着就会越偏向那个方向。然后我觉得如果国内的话，如果现在出现这种趋势，其实也可以理解吧，因为好像现在年轻人都是可能在至少在工作岗位上他也是有这样类似的心态，就是尽量成一个小透明，在工作或者是在日常出现的时候这样过掉就好了，就是不希望同事知道我其实私底下是怎么样，对，
不希望太招摇。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对，如果有人突然你看到什么有一天穿一个超艳丽什么黄色干嘛出现，我觉得从心里面替他偷偷高兴是那种感觉。
那如果他喜欢的就是那些灰复合调那些灰色调的颜色，
我觉得这跟环境有关系啦，对，这个不一定的。
我现在也觉得自从我看了《饮食男女》以后，
对啊，我觉得其实像什么彩色的其实也是有它的一小阵那种流行趋势的，就是尤其在年轻人里面也是偶尔也可能然后如果你看到一个什么中老年人，就他就好像打扮比如说是整套西装吧，就是他什么剪裁什么都是特别高端的，但是他选的颜色就是一个特别炸的那种，你会觉得哇这人好厉害，就是特别有品味，我会这样，如果我见到的话我会觉得很 respect， 对，就是那种感觉，
是
对，所以你见到你会觉得哇这
那种不好搭的，
敬佩。
现在之所以很多人喜欢一个词叫 Y2K， 就喜欢 2000年那个阶段里面那些花花绿绿的没有规则的那些什么高级灰什么莫兰迪色都去死吧，我就是各种荧光绿荧光蓝各种样的颜色堆在一起，大家会怀念那个穿着，也是在怀念那个时代，好像觉得那个时代更有朝气一些，没有什么规则。
就是哎，您看，我现在要正式的问一下这个，把这个话题正式开启一下。所以刚才聊了那么久，那到底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裙子呢？
我刚刚看到小红书里面都已经教了什么，你要买怎样的打底裤配你的裙子，就觉得它写的好用心呐、
啊。我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方向，其实就是那样的一个褶裙配长裤，因为你个子够高，应该还是撑得起来的。就是垮裤对于身材比例没有那么好的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有点压力，就是如果你想要显高的话，但如果你不在乎这个也没关系。就是有一种日系穿搭是那种比如说就很长的很宽大的那种裤子外面的它还会再加一个长袍的罩衫，但是它的材质呢可能是一个缎面呀或者是法兰绒啊这种类型的，然后它再搞一个马甲，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叠穿的快乐，叠穿是非常高级的，我就非常喜欢那种日式叠穿。小红书上有些人就吐槽说，日本人是就不在乎腰线是吗？日本人就是不在乎收腰这件事情吗？是的，如果你不在乎你看起来是不是又高又瘦，那你就可以享受叠穿的快乐，可以把很多新旧的衣服，无论它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但是你可以搭出这种材质的碰撞，非常有趣。我是很爱混搭的人。但是我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这样，所以我现在能想到的既实用也还是好看的可能就是黑色的褶裙加长裤，然后上面们随便你啦，圆领 T 恤白色的也还是过得去了。
是吗？圆领 T 恤真的可以吗？
所以就是渐渐的我变成一个圆领 T 恤的最大黑粉，就是这个女人讨厌圆领 T 恤。没有，我的睡衣也是圆领 T 恤的，只是因为我的脸太短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驾驭圆领 T 恤，它太高级了，我不配。
哦，原来是这样。嗯，
是的，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鹅蛋脸啊，你有一个修长的脖颈，你就可以去尝试圆领 T 恤。你脖子应该是够长的吧？你那么高，你不可能是范伟的脖子吧？
啊，那倒不是，嗯，
是吧？
嗯，
天啊，范老师，对不起。
这个哎
我突然想到，你们觉得穿相声的长袍其实可不可以算一种裙子？
嗯，不算，我穿了，我家
我觉得算呀，
但是它开叉好高啊，而且里面还是要配裤子。
那你里面会穿一个裤，你肯定是要配个裤子。
对，所以那个这个还是裙子
哦。还有我采访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说，他说他觉得男生穿裙子没有问题，但是呢可能要刮一下腿毛。
可是他会对那些腿毛长的女生说一样的话的，
是不是？就是他就是这个是一个认为自己对男生穿裙子没有任何意见的人，可是他依然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可能要刮一下腿毛，他觉得腿毛是不好看的，是不适合展现在裙子之外、裤子之外的，不应该展示
的。肯定的，是肯定的。
所以是毛的问题，不是
有可能他会这样想，
不是性别的问题。
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腿毛很长的话，
就是代表她
也会想说，还是刮一刮再出门吧。
啊，就是不是性别的问题，有可能在他的认知里面，女生如果不刮腿毛就是奇怪的。
嗯，这依然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就是不刮腿毛，他可能也不会怎么样，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善良，他可能不会怎么样，他只会觉得说，哦，原来还有人不刮腿毛就穿裙子出来了吗？
杨洋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
哦，我就是想一直想说那个灯笼裤，
看他裤子呀。
哦，
对，就是灯笼裤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吧，感觉就是。在裤装和裙子的中间，就找一个特别宽的那种。
说的我也想买灯笼裤了。
哦，我以前买过，我去泰国的时候买了好几条，就是那种垮裤嘛，就是那个裆都恨不得掉在地上。
是。
它其实你腿并拢的话，就像裙子，腿张开它就你岔很开，它就是一条裤子。
哎，其实
很舒服。
其实你在国内到处都能见到人穿的这种裤子，你一看你就知道啊，这个人在东南亚玩了一圈回来的，嗯。就东南亚到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裤子。
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呢，我就穿了这样的一条裤子，它是一条 浅杏色的很薄的那种，应该是麻棉麻的那种料子的，它不算很大，就是只是远看就很像一条裙子，然后外面的加了一个也是那种同色系的棕色的一个马甲，然后里面呢穿了一个可能是那种盘扣的像长衫，但是半透明很薄的，我就这么穿着去了。然后当然玩了一个丸子头，就是很像一个道长。我的同学当时他在北京上班，他当时在旅游公司上班，他看见我，他远远的走过来呢，穿这个有很多铆钉的靴子，很短的裙子，裙子里面都是渔网的黑丝，然后再加上一件那个黑色的皮衣。对，我的这个发小呢，他是这种装扮的，他过来以后看见我说，天哪，你果然是云南来的，就是我远远的看到这个道长，我感觉就是
很酷嘛，
这就是云南的味道，你这个样子在北京是混不走的。我说北京就是一定要像你这样，是不是？他说倒也不是一定，但是你这样真的很引人侧目，我劝你赶紧换条裤子。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果然就是真的很引人侧目，很像个出家人。但是
哎，你看就在北京你也还是会引人侧目的，
是、
嗯、北京不是一个
但是我又觉得我又不是一个上班的人，我也没有我没有在某个单位里面被约束着装，那我自己就想穿什么穿什么。如果我在某个单位，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或者反正就是当有着装约束的单位，可能就会变一下。但因为我当时没有这个约束，我就觉得随意吧，就穿一些自己想穿的，快乐就好。
点赞，谢谢。
好，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结束语，
是吧？
哎，我们这样，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结束语吧，因为毕竟是有嘉宾，然后
不是结束了好几次了吗？
应该说一些谢谢洋洋的参与之类的
啊，这种话就让老车来说吧，就是我觉得你很会说这种话呀。
哦，好，
十几个成语。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聊了一些什么呢？
今天呢，非常谢谢，就是首先要感谢罗夏啊，就是这么尽心尽力的为我挑选裙子，并且呢，还由此我们延伸出来了一期播客，嗯，然后谢谢这个洋洋的参与，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从专业角度来的知识和建议，嗯，
啊，没有专业角度来面对专业，
然后所以。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可以早日穿到裙子，是不是能够顺利的穿到呢？就是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
看看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有一个节点，对吧？
期待我们的后续，对，嗯，
好的好的，啊，就到时候一定要告诉我，
到时候给你拍照片发过去。
好，那就这样，拜拜。
嗯。
因为他还挺忙的。好，拜拜拜拜。
好，谢谢参与，拜拜。
好的好的，谢谢。刚才罗夏是要就是为剪辑留一个空，然后引出那个吗？
就是我采访了一些朋友，然后我采访一些朋友，就是说让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简短的回答问题。如果一个男人想要穿裙子，他有什么选择？就在我的这个设定里面，我没有设定他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异装癖，还是跨性别，我没有设定。然后这些朋友们给出的答案，我觉得都挺政治正确的。我进而就还跟朋友讨论了一下，那大家都说这个是一种刻板印象，然后现在的环境如何如何的宽松，那刻板印象到底是谁形成的呢？
一块布放在腰上或者裹在身上，底下透风，它就叫裙子。
男人穿不穿裙子，穿什么？我毫无意见，爱穿不穿。
那什么叫男人呀？底下长男性生殖器的就叫男人，长女性生殖器的就叫女人，普世价值观是这么说的。
男人穿裙子，我觉得可以啊，可以试一下，这是。腿毛应该要再刮一刮吧，我觉得。
那一个男人穿不穿裙子不影响他是个男人呗，一条裙子被不被男人穿不影响他是不是裙子。
男人穿裙子是自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嗯，我觉得男人穿裙子挺正常的呀，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或者这么说，不触及法律底线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穿什么，性取向是什么，角色是什么，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而不是法律啊，或者是周围的人的眼光啊什么。
穿裙子是个人的权利，当然如果有一天法律禁止男性穿裙子的话，那么你也有违法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要定义什么是男人。如果他在生理特征上是一个男人，但是在心理上却呈现不同的性别取向的话，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很深入的这个讨论空间的。但如果是比如说钢铁直男，然后他穿裙子，那我觉得这或许是一种行为艺术。
关于男人穿裙子这个问题，好像只有苏格兰在世界上是有这个风俗的，然后见过几次，我觉得是非常能理解。但如果让我来穿，我可能是这个直男本性并不会去切入这个话题。然后呢，但是又要说到了，我有一条很大很大的麻裤，这个麻裤约等于那个叫英伦裤吧，它开裆开得很低，然后就每次出场穿的时候我都很开心。但是自从我稍微长胖了个十斤之后，我发现原来这个裆部没有布的时候，它两条大腿内侧会互相摩擦，它还是比较奇妙的一个事情
啊。又或许是某一个故事的其中一个章节，比如说我们曾经在一个报道里面看到说，一个父亲为了支持他的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的儿子在幼儿园里面穿裙子，所以他自己也穿了裙子。所以这样的社会事件或者是这种新闻报道会给我们另外一个性别之外的一个讨论的角度。
那么我想到了一个大统和一个特性，一个常规的和一个个体的创造，它其实不该统一，不该以盖全还是以全盖一。总之就像我现在看的窗外的鸟，其他动物一样，也会有白象，也会有白狮，也会有白虎。所以说你没法去界定这一切又一切。
关我屁事以及关你屁事，我觉得这个是对在这个社会当中自由的一种尊重啊。我觉得总体的看法是这样的。
昨天青岛大暴雨，然后我站在中式大殿的两层上，看见应该叫万物俱寂，只有雨声，还真美妙。然后呢，我在雨中大声歌唱，是我这辈子最大声的歌唱，然后他无比的愉快，把你心中所想全部都唱出来了，而且给自己未来的方向指引，更像一个以歌言志吧。半梦半醒之时，我就爬了起来，到画案前勉勉强强的画了两张画，踉踉跄跄地写下了梦里面的所感，后来觉得不过瘾，又用红笔做了一些补充，于是完成了一个四页多纸的一个记录吧。它就是一些思绪，但是它是我愿意完成的思绪。就像有些人愿意穿裙子，或者有些人愿意理光头，我觉得那都是每个人的自由，万物的自由。